欢迎收听《听身体的话》第21集。咳嗽，身体说肺里有异物。咳嗽是身体本能的求救信号，咳嗽是病。很多人因为长期的咳嗽苦不堪言，四处求医。只要咳嗽就必须马上止咳吗？在讲咳嗽之前，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，一个非常遗憾的故事。这是一个患扁桃体癌的病人，几年前就确诊了，但因为癌症恶性程度不高，只需定期复查。又到了复查的时间，那时新冠疫情刚开始，他准备住三天院，查完就回家。这次复查还是一切正常，只是嗓子有点不舒服。为了免除后患，他主动让医生局部对症处理了一下。谁也没想到，就是这次对症处理的小手术居然要了他的命。虽然是小手术，但因为在嗓子附近，按照医疗惯例是要全麻的，他也接受了全麻。结果手术中突然出血，血块呛进了咽喉、气管和肺，他窒息而死。我们平时喝水、吃东西也会被呛到，但很少有人会被呛死，因为我们一旦呛到就会本能的咳嗽。但全麻时，器官的肌肉被麻醉了，是彻底松弛的，人没有了咳嗽的能力，血液或者异物就不能及时排出。他就是这样被自己出的血憋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无痛胃镜、无痛拔牙等全麻手术前，医生会跟病人强调绝对不能吃东西，因为食物可能会反流上来。一旦反流到气管，被麻醉的人没有咳嗽的能力，气管就会被堵塞，人就会窒息。咳嗽是身体在说话，治疗时不能单纯止咳。讲上面这个例子是想强调，咳嗽其实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。如果你还有咳嗽的能力，就意味着身体还能说话，还能通过咳嗽告诉你气管、肺里有异物，身体要把它排出去。如果人连咳嗽的能力都没有了，那体质往往已经很弱，病情很重了。比如老年人在肺部严重感染时也可能很少咳嗽，从中医角度讲，这是因为他们的正气太虚了。既然咳嗽是身体在说话，单纯止咳就是生硬的让身体禁言，这是违背生理规律的。除非咳嗽已经严重到影响生活了，比如咳得不能入睡，或者咳得血压都升高了，甚至咳嗽太剧烈，震动太大，诱发脑出血，这时候可以用些止咳的药物对症治疗。除此以外，一定要针对咳嗽的原因进行治疗。中医止咳一般是化痰止咳、润燥止咳、宣肺止咳，痰、燥及肺气不宣就是咳嗽的原因，要在消除原因的同时止咳。感冒时咳嗽痰多而黄，就是肺热导致的，要用极之糖浆、羚羊清肺这类清热化痰的药，糖化掉了，气管里没有异物，咳嗽自然就止住了。再比如感冒初期，想咳嗽咳不出来，浑身发紧，没有汗，这是因为表气被闲住了。这时候要用感冒清热颗粒或者通宣理肺颗粒这类宣肺的药物，把被束缚在体表的寒气散出去，肺开窍与皮毛，毛孔开了，肺气得以宣散，身体多了说话的渠道，也就没有必要让肺靠咳嗽来发声了。还有天气干燥导致的咳嗽，是因为呼吸道黏膜缺水受损，稍微受点刺激就会咳嗽。这时候要用养阴清肺糖浆这类润肺的药物修复呼吸道黏膜，黏膜完好了，一般的刺激也就不会引起咳嗽了。中医治病养生讲究避寒凉，除以上这些，还有一种很多人想不到的情况，就此我再讲一个病例。有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在准备开演唱会时咳嗽严重，一首歌都不能完整地唱下来，吃了不少药也没起效。他找到我大学同学，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主任张淑难。 张主任在详细询问后发现，这个歌手每天都喝冰啤酒，即便不是夏天也时常如此。他嘱咐歌手马上停掉冰啤酒，如果一定要喝酒就改为白酒，同时为他开了一个治疗咳嗽的猛药小青龙汤。这个歌手按照医嘱忌了一周的冰啤酒，吃了一周的药，咳嗽明显减轻了。又过了几天，终于可以完整的唱完一首歌了。很明显，他久咳不愈，罪魁祸首就是冰啤酒。我在朋友圈发了这个成功的案例之后，很多酒鬼跑出来点赞，发表他们自己的经验之谈。喝冰啤酒之后的第二天特别容易咳嗽，但如果喝白酒就没这样的问题。其实不光是冰啤酒，很多家长也有类似的经验，孩子只要吃了冰激凌，第二天就会开始咳嗽。这个时候中医就会说寒凉折伤阳气了。折伤阳气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人体各个部位机能正常，必须以体温正常为前提，一旦体温下降就会消化不良，因为消化酶必须在正常体温下才能发挥生物活性。同样，体温降低时血管会收缩，咽喉部黏膜的供血和供水就会变差，黏膜缺血缺水就要受损，稍微有点刺激就会咳嗽。凡此种种都是寒凉惹的祸，喝冰啤酒吃冰激凌之后咳嗽，就是身体在说这里温度太低，血管收缩了。中医治疗养生的基础要求并不高，避寒凉是重要的一点，同时应消除寒凉的各种后患。至今都是中医临床模板的伤寒论，并不是治疗感冒的专著，却以伤寒命名，就是因为张仲景发现寒凉可能是所有疾病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。而之前张主任开出的小青龙汤就是伤寒论中的名方，用到了性质温热的麻黄、细辛、干姜、桂枝，配上芍药、半夏、五味子，其中几乎没有一味止咳药。它不是生硬的抑制咳嗽，而是去除冰啤酒积蓄的寒气，使周身和暖，血管充盈，气道黏膜供血供水充足，身体也就没必要用咳嗽的方式说话了。血压高，身体说供血不足，降压药只是让身体不说话，未必解决得了让身体说话的根本问题。高血压属于慢性病，如果去看医生，医生会提示你最好终生服药。很多病人一听就害怕了，终生会不会有依赖，会不会越吃越多，会不会有副作用，这些担心是情理之中的，毕竟是药三分毒，居然要靠它度过一生。但大家又不敢不遵医嘱，否则身体就会给你颜色看，只要停药或减药量了，血压就又高了。但是吃药之后是什么感觉呢？经常有病人这样抱怨，血压是降了，但还是难受，甚至比血压高的时候还要难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血压升高是身体在说，有些部位供血不足了，而降压药只是让身体不说话，未必解决了根本问题。人必须保证身体各个部位的供血，缺血就会出问题，比如冠心病就是心脏血管堵塞导致的心肌缺血，脑中风可能是脑供血不足。有一种中风名字叫低灌注性中风，就是血液没灌满脑血管，没能把血管撑起来，血压低，供血不足，于是中风了。治疗这些问题，首先要保证血压正常，不能高，也绝对不能低。很多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可能也一直有高血压，因为各个器官的功能都不太好。生病住院时，家属会盯着监护器上的血压数值，唯恐其升高，医生却经常允许他们的血压稍微高一点，因为老年人的血管硬化了，血压低时血管更难充盈，缺血的情况只会加重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血压是身体维持正常供血的前提，一旦身体某处缺血了， 为了避免缺血导致的机能损伤乃至器官坏死，身体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血打过去。哪种方式是最快的呢？就是升高血压，通过加压增强助推血液的力量。所以高血压看似是疾病，其实也是身体缺血的报警和自行解决的方式。或者说，高血压只是症状，并不是病因。之所以吃了降压药之后病状没有改善，就是因为它是对症治疗而没有根治病因，也就是常说的治标不治本。为什么医生会开治标不治本的药？是医生不负责吗？绝对不是，而是因为血压高的根本你自己去除不了，医学也很难去除。但如果控制不好血压，就会引起其他急性疾病，比如能致命的脑出血和心梗等。降压药虽然不能去除血压升高的原因，但可以去除血压升高的后患。所以降压药既是应急之策，也是权宜之计。听身体的话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朱叶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